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33到40节，我来读。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斥，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阿们。我们通过神的话语圣经认识神，认识人，认识人以及认识世界，也通过神的话语圣经学习人应当如何生活下去。假如不学习圣经，如何生活呢？假如不学习神的话语圣经，我们就无法抑制罪的本性。传道书的作者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我们为了我们抑制用诡计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为了抑制这种罪的本性，我们应该要学习神的话语。然而学习圣经并不容易，不是像看电影或看连续剧、看体育节目一样。对于学习需要努力，要甘受疲劳，按照身体舒适程度生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是说原本体贴肉体的就是以身为仇吗？虽然身体很劳累，要努力学习神的话语圣经。耶稣来到世上，努力做好教导的工作。当然，其中不是有理由的吗？记录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路加，把记录路加福音的目的表明在使徒行传一章一二节里，提及了耶稣行迹当中最重要的两方面，那就是实践与教导。路加在记录路加福音时最注重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行的与他的教导。耶稣教导人的目的是与救赎有关，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与不按照神的本性生活。耶稣教导的对象并没有限定于当时代的人们，因此耶稣教导了门徒们，并且命令门徒们把所学的教导其他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执行。耶稣福音事工的核心是教导，又叫人根据所学的遵守。试想耶稣所强调的教导事工，就可以知道学习神的话语圣经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何等重要。我们应当渴望神的教诲。诗篇119篇的第五个联以求主教导的祷告开始。第一行，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我必遵守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知识是什么呢？人从出生到死学到很多东西，从学习生活当中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智慧，得到职业、 得到物质、名誉。所学习的又教导子孙和后辈，使社会和国家有所成长。然而，假如我们的学习不能连接于永远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最高贵的知识是让我们知道真道，与引导我们走永远的生命之路。我们要学习这一点。那应当如何学习呢？正如诗人的祷告，求你指教我，自然就可以学到吗？圣经是如何教导想要学习的人呢？神通过摩西或者先知以及一些特定的人传话语给蒙拣选的百姓。在新约时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亲自教导神的话语。以后得到主教导的人们接续几个时代，作为承担话语的人在教导神的话语。感恩的是，在完成66卷的圣经以后，神的话语圣经自身发挥着传达话语的先知和教师的作用。重要的是，所有的教导都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无论是通过承担话语的人学习，还是自己读和学习圣经，都需要有圣灵的作为。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教导神话语圣经的第一位老师是作为灵的神。没有圣灵的帮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诲和学习。诗人祈求神，求你指教我，这和祈求圣灵让我读圣经得到了了解没有什么区别。诗人这样的心情如实的表达出来是在第二行，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从第一行和第二行可以看出，学习和悟性的目的就是遵守和实践。从某种角度来看，遵守和付诸实践，与其说是学习和悟性的目的，不如说是学习和悟性的自然结果。在各种圣经学习、祷告会和礼拜的时间，学习圣经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遵守和付诸实践。学习应该体现在生活当中，越是学习并领悟到神的话语，就越会反映在自己的生活中。诗人表示，不要只停留在领悟神的话语，而是要一心遵守。一心是尽心、尽意、尽力。诗人决心用智慧、感性和意志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不全心遵守神的话语，就会脱离主的道。扫罗王没有全心全意地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做出了妄想的行为，去找接轨的人去询问。使徒彼得因为没有全心遵守神的话，因此他三次否认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没有全心跟从主，决定捐款然后藏了一部分。我们为了不变成这样， 每一天需要像诗人一样祷告，寻求主的帮助，让我们全心全意地遵守和领悟主的话语。是第三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从第一、第二、第三行中出现的诗人的祈祷可以看出，诗人为了遵守神的话学习和领悟，从而使他心甘情愿的，并且是他所喜乐的。耶稣以身作则进行了教导，并且耶稣以此为乐，耶稣并且以行话语为乐。从约翰福音四章来看，耶稣离开犹太前往加利利时，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地区。在门徒们去买食物的时候，耶稣来到井边，与来提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交谈。谈话结束的时候，门徒们买来吃的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请吃。然后耶稣如此回答，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们听了主的话感到很惊讶，他们以为有人给耶稣带来了食物。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情之后就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把遵行神的旨意和做成他的功当作粮食，把付诸实践当作一种快乐。对我们来说，遵守神的旨意和做成他的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要行这样的事情，头脑中很知道，但是内心和身体不容易跟上，这是一种现实。我们有能力自己行神的话语吗？没有。所以为了遵守并实践神的话语，要恳求神的帮助，应该祈祷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并且要知道以行神的话语为乐，要懂得享受在其中，这样才不会轻易地偏离主的道路。第四行和第五行告诉我们，在遵守并实践主的话语的时候要注意和祷告的事情。第四行，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们的内心会动摇。使徒保罗考虑到信徒们的心可能会被动摇，因此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当中提到，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的心若向着主和主的话，才不会被诱惑。要像经文当中的诗人一样祷告，心不趋向于非义之财，而是趋向于神的法度。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贪心侵蚀了自己的生命，贪心不仅仅停留在内心，贪欲必定会转化为行动。所以诗人甚至不希望心趋向于贪欲。如果贪心强烈的发挥作用，就会说谎。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神对走向灭亡的以色列百姓通过耶利米先知的口说，他们从最小的 到自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妄。贪婪造就谎言，谁都会陷入贪婪。应该履行圣职的先知和祭司陷入了贪婪，行事虚谎。贪婪并不只停留在心里，会用行动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的心不应该趋向贪婪。北以色列的七代王亚哈，虽然他作为国王拥有很多东西，但对拿伯的葡萄园起了贪心。他的妻子耶洗别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谎称拿伯是罪人，残忍地杀死了他，并且让他的丈夫占据了拿伯的葡萄园。以利沙的先知仆人基哈西在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将军大麻风病得到治愈的时候，向以利沙提出高价礼物时，因贪婪那件礼物而说谎，收下了钱和衣服。加勒人犹大以30块银钱卖了耶稣。对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结束后的耶稣谎称先生您好，亲自与耶稣亲嘴。贪婪可以满足暂时的欲望，但贪婪能毁灭自己。亚哈因为对葡萄园起了贪心，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他面对了悲惨的死亡。基哈西因贪婪物质，导致乃曼将军的大麻风病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加勒人犹大因为金钱的贪欲上吊而死。贪婪不仅使自己，还会使自己的家人和自己所属的共同体陷入悲伤和困境。如果要不陷入贪婪当中，首先不要看不该看的东西。贪婪是从看见开始的。蛇用诡诈诱惑夏娃，夏娃就眼睁睁地看着分别树上的果子，于是贪婪就燃烧起来。所以诗人这样告白第五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虚假和贪婪一样会夺走生命。世人知道追求虚假多么危险，所以祷告说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虚假意味着空虚和虚幻，指不握在手中，不是永恒的，眼睛里仿佛触手可及，看似可以长久拥有，实则无实，空虚是虚假的。人们为何看到虚假呢？当处境困难时，看到虚假的概率会增大。情况越困难，越要努力在主的道路上恢复。世人也会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看到虚假，但是有意看与无意、与意志无关的自然而然的看，进入眼睛是不一样的。虚假的东西有可能暂时进入视野，但是如果视线长久的停留在那里，就可能会陷入试探。内心应该趋向于哪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眼睛应该看该看的东西，但是与意志无关进入到眼睛里该怎么办呢？睁开眼睛看到的有很多虚假的东西，通过电视、网络、电脑、智能手机等等，很多时候会看到虚假的东西。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多是虚假的。如果 不以神的话语稳固的站立，通过肉眼所看到的东西就会陷入虚假，越看越虚假，善与恶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恶行变得合理化或者正当化，视线所停留的地方便是心停留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某个地方视线经常停留，越看越想跟着做。然而，如果没有什么能力拥有或执行这些东西，最好干脆放弃。但有时并非如此。不管如何，都要去试一下。但是这最终有可能会变成贪婪，并且会导致一些虚假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的视线如果长久地停留在某个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眼目中是否有贪欲？所罗门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可以说可以永久地记录在历史史册当中。所罗门眼目所求的，他心里所喜悦的东西都得到了，这就是他的告白：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罗门因为自己的劳碌，所以从来都不去节制自己眼目所要的和自己的心所喜悦的。他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以下是他的告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在觉悟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眼目所求的，心里所喜悦的，以及自己手中所得到的一切都如捕风，都是虚幻的东西，只不过是虚空而已。我们教友们，你们是否也在为了自己眼目所求的而劳碌呢？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带来了永久的快乐吗？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他们是否都如虚空呢？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犯下的罪也是从他所看到东西开始的。当他走在王宫的屋顶上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女子正在沐浴，这是一个偶然，但是他本应该将自己的视线回转，可是他却把视线停留在了那里。就算只是偶然看到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不应该看的，就应该将自己的视线断然回转过来。而且当我们回转过来自己的视线以后，我们就应该再也不要将自己的视线再转回去。亚哈将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了别人所有的葡萄园上，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将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了乃曼将军昂贵的礼物上，加略人犹大本应该将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主的教导上，但是他却没有仅仅将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主的事情上，反而是将自己的视线停留在了金钱上。所以诗人有这样的祷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贪欲的模样多种多样，而且每个人都不同。我们观看现在是否我们的视线停留在一个地方，是否我们有渴望的东西，而且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这样的东西成为我们的贪欲，对于食物也不例外。所罗门在箴言23:2当中指着贪欲贪食的人说，应该拿刀放在喉咙之上。有的人会说，为什么对于美食的渴望也不好？因为凡事过度都会成为贪欲。23:3当中有这样的证言：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是说美食是不好的，而是说贪恋的心是有问题的。如果连食物都有贪心，那么我们可想而知，问题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 酒也是如此。箴言当中23:31说，你不可观看。箴言23:31又如此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就算是谨守神的话语而生活的人，也应该如同诗人一般向神祷告，让自己的心不被贪婪所牵制，自己眼睛不看虚假的东西。我们的心所向往的地方，我们的视线应该停留的地方是神的话语。诗人对此希望可以敬畏本应敬畏的。第六行的内容如下：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守。为了使自己的视线可以在贪欲和虚晃的东西面前得到保护，就应该用神的话语来坚定自己的内心。主的话语来自于敬畏主。我们越多读圣经，越多用小的声音去默诵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就会越大。如果对神有敬畏之心，那么这颗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贪欲所牵制，他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转向虚晃的事情。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坚定我们的内心吧。诗人虽然承认应该敬畏神，但是诗人也有不安和软弱的时候。第七行，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诗人害怕被毁谤。现今的时代是生活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时代，诽谤的留言到处都是。因为这些诽谤的留言，人们感到愤怒和苦恼，甚至有人会因此做出极端的选择。如果诽谤给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扭曲事实也就成为一种诽谤。但是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对不应该受到诽谤的地方，神的话语会给出正直的判决。因此诗人告白说，你的典章本为美。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的一点是，我们所应当害怕的诽谤，并不是自己受到的那些流言蜚语的诽谤，而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和犯罪而使神的名受辱。在这里也包含内心向往贪欲，眼睛转向虚假的东西所带来的诽谤。如果敬畏神，并且将神的话语刻在自己的心里，比起因为自己的问题受到了冤屈和诽谤之言，难道不应该借着祷告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做法而谨慎在神的话语面前，并且活出神的话语吗？让自己不要因为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受到诽谤吗？这对于教会的教友们而言，作为主身体的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教友，不是要受到诽谤，我们作为基督徒，不但自己不要受到诽谤，也不要因为我们是主的名受辱。我们应该害怕这样的诽谤，我们应该祷告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想要做出这样的祷告，我们首先应该渴慕神的话语。诗人在最后一行又如此告白，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诗人因为渴慕神的话语，愿意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带来醒悟，醒悟使人想要守住神的话语并做出相关的行动。渴慕神的话语 使我们的心不被贪欲所牵制，眼睛不转向虚晃的东西，也不至于遮挡神的荣耀，诽谤自然会远离我们。神的话语是公义，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它除去我们的冤屈，安慰我们，给我们喜悦。就算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一些委屈，神的话语也可以使我们活下去，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学习神的话语圣经上多下功夫。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谨守神的话语，并且在逆境之中生存下来。在这一周的期间，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这样祷告：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接受话语之托的人不断教导我们敬畏神的话语。道成肉身的耶稣亲自教导，又教导门徒们，并且命令门徒们遵守直到如今。感谢神给予恩典，使这个教导的使命传承下来。无论是谁，若得到圣灵的帮助，就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并可以明白，以至于行出话语。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通过神的话语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如何过好世上的生活，遵守并执行神的话语，便更加敬畏神，使不该惧怕的就不再惧怕。求神让我们心怀话语，内心趋向于话语，而不是趋向于贪欲，眼睛喜欢看话语，而不是喜欢看虚晃的一切。让我们作为话语的通道，教导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学习话语。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感到失意的人们，愿他们借着学习神的话语，内心所向之处，视线停留之处，愿有神恢复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